首先恭祝各位做父亲的父亲节快乐。我一直觉得父亲节比起母亲节就没有那么热闹，逊色很多。如果你不相信，你去比较一下今天晚上餐馆的那个情况，比上一个月母亲节同一个晚上那个情况实在是有一点差距。我有在 Dallas 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我发现好几年他们弟兄姐妹对母亲节的那种的专注那种的预备实在是很多很大。但是呢，一比这个一年一个月以后的父亲节呢，好像因为上一个月搞的母亲节搞得那么好，好像父亲节不搞好像不太好，所以他们就勉勉强强的，有时候凑数也凑了一点出来。所以有一次我就想说试试看能不能从今以后在教会里面把父亲节那个地位跟母亲节那个地位摆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我尽了很多的努力，但是过了三年以后我说还是认了吧。我深深的体会，在孩子们的心中呢，母亲实在是很伟大，因为他们在前线，他们跟孩子每天都在接触，所以我觉得母亲应该得到孩子们的一种的合宜的尊重，这个是没有话说。那么另外呢，我自己也感觉爱是没有嫉妒的，所以我在父亲节的时候感觉没有那么大的一种的庆祝也就算了吧，因为反正爱是没有嫉妒，因为我爱我的太太，所以没有关系，小孩对他们的那个尊敬比我多那应该也还可以接受。不过圣经呢很强调一点，圣经很强调一点，就是在历世历代的神的计划里面，家里父亲的影响不可忽略，家里父亲的影响是不可忽略。圣经很注重父亲在家中的那种属灵的影响力。有一年父亲节的时候，我的两个小孩呢合作就画了一张的卡片，他们就画几幅的图画，就是纪念爹地在他们身上所留下的影响。你知道他画什么呢？他们画什么呢？第一幅图画，他就画我在地上跟他们玩在一起。那么第二幅图画呢，就画我站在讲台的后面在那边讲道。那么第三幅图画呢，就画我开车载着全家人去旅行。那他们就画了这三幅图画。我在看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感动，但是我也很大的一种的提醒。提醒我什么呢？到底我在我的孩子的生命中到底留下了一些什么的印象很深刻的，到他30岁40岁，当他们想起他的父亲的时候，他会想到什么。我真盼望有生之年能够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能够把一些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能够永远的存到永恒天国的那个地方的，在我们的孩子的心灵里面建立一个永恒的印象。弟兄姐妹，特别我们中间的父亲们，你希望在孩子的生命中留下什么印象呢？如果孩子还小的，我们现在还有机会来去营造那种的印象。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父亲，他讲了一番的话， 这一番的话在今天有很多的场合里面，我们都被人来引用来看父亲在家里的那种的属灵的责任，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在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属灵生命的传承，看看这个父亲他将什么东西传给他的下一代。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十四到第十五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然今天的信息不单单是为所有做父亲的人说的，因为今天的这个信息它也有一种属灵不变的意义与价值。无论你是做母亲的，你是做小孩的，你是单身的，无论你的父亲的责任还在或者是已经过了，孩子都长大了，这个信息同样是为你的，就是属灵生命要不断的传承下去。可能现在不是我们的小孩，是我们属灵的小孩，是我们周围的人。约书亚这个见证对我们今天每一个的人也有普遍的帮助。不过我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也希望主要给所有做父亲的来传递。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以后，他征服了 当地的地方，攻取了城邑。但是迦南是一个多神的地方，所以呢，在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在第二十四章，就是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在聚集的时候，约书亚就向民众来做出一个的宣言。但是讲这个宣言以前呢，虽然他是他们的一个属灵的领袖，但是他也了解选择侍奉神呢，这个是个人个别的一些的事情。虽然他是有责任要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来归向神，但是他没有排除这个是他们每一个人个人应该在神面前所负的责任。所以他在最后这一次的大会里面对着以色列的众民说，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神，诚心实意来侍奉他，将你们在列祖大河那边的侍奉的神还有埃及的神明除掉，来去侍奉耶和华。这个是他对全民的一个宣告。但是下面呢，他就给他们有一个选择的机会。这个选择是什么呢？如果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选择什么呢？要侍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或是这个地方亚摩利人的神呢？但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已经选择好了，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话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跟大家来思想。第一个部分就是至于我这三个字。我们刚才看了耶稣呀，他给这般的民众在神的面前可以选择，但是他已经选择清楚，他立场也非常的坚定。在圣经里面这一句的短语最少出现了十二次，在诗篇里面出现了非常的多。这个的工程师呢，我去比较的时候呢，有两个的形态出现。第一个形态就是义人是这样，恶人是这样，至于我要选择义人的道路。 另外一个形式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形式就是许多人是这个样子，但是至于我呢，我不要这个样子。所以无论怎么样的一种的形式出现，至于我这三个字都表明什么呢？都表明在群众的压力的底下，向人表现出一些敢与别人不同的立场与精神。这个是坚定的心志，至于我，至于我。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俗世的洪流的当中，我觉得我们人越来越不敢挺胸昂首的跟别人不一样。特别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我们一提出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人好像看不起啊，人家可能给我们一些的眼色，那我们自己就怕在人的面前来表明我们自己的立场。圣经讲得很清楚，在末世呢，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个是保罗说的。而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保罗讲到末世里面很多不同的那种的情况，末世很多不同的那些危险的现象出现，而这些的现象呢，都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要面对的。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一个经常出现的，就是人要专顾自己。然后因为人要专顾自己，所以就无亲情，不解怨，违背父母，他们抗拒神，他们也抗拒人。所以个人在家中呢，也很多很多这些的后遗症就出现，家庭的角色混乱，然后家庭破碎，因为人高举自我，超越了神，也超越了别人。今天在这个俗世的洪流的当中，人高举自我，人专顾自己的情况的当中，你能不能在这个没有神只有自己的一个时代来高举神呢？站起来呢，然后告诉人家说，我是一个信神的人。曾经有人说，在他一生里面有两个很尴尬的两个场面。第一个尴尬的场面就是，有一次他进去一个地方开会，全部的人都穿西装，就是他没有穿，他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么第二次他说很尴尬的场面呢，就是有一次他去开会的时候，全部人都没有穿西装，只有他一个人穿。为什么他会感觉很不好受呢？是不是穿西装与不穿西装的问题呢？不是。是什么问题？是他跟别人，特别跟一大群人的那个情况表现有不一样，所以他令自己觉得自己很不好受。今天如果在基督徒的当中，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大家都会觉得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可以谈同样的一些的东西，但是在一些没有信仰的人群的当中，我们在那个地方来表明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蛮困难了。这个叫做同辈的压力，这个就是在群众的那个情况，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时候，你敢跟别人不一样吗？很多时候我们就藏在群众的后面躲起来，我们不敢接受我们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我们怕别人也不能接受。很多时候我们在群众的压力的底下，我们没有自己的独特性，我们也失去了我们应该有的身份与地位。弟兄姐妹，在这个不信主的，还有压力是带领我们离开神的一个潮流的当中，我们更应该好像约书亚，还有诗篇里面很多讲到至于我的这些人的他们这一种立场的坚定，我们要坚决的来去持守， 神给我们的信仰。特别作为一个父亲，我们能够影响我们的小孩的，就是这个我们能够站起来一个显明的一个信仰的立场。我在达拉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开一个叫做 Family Conference， 特别我们要教导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来做好的这个爸爸妈妈。我们不单讲父母亲 parenting 的这些的题目，我们也讲了很多其他的题目。就在有一年的一个parenting seminar， 我就发现了一本书，就是达拉斯的一个青年成教所的一个做了好多年的一个老师，他写的一本书叫做 Peer Pressure Reversal， 就怎么样来把这一种的群众压力能够把它转过来。他这个人呢，他是在成教所里面做了很多年的这些教导的工作，他就发现很多的青少年呢进到他这个成教所里面呢，他发现这些青少年其实都是家境背景都不错的，也不是那些父母亲都不没有受教育的人，都是有一点钱的。但是为什么这些小孩后来就变坏呢？最后要来到这个成教所里面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朋友的影响。所以他将他多年的这些的经验还有教导的一些的研究就写成一本书，就是这一本。他其中列出有十个能够面对群众压力的十个的秘诀。那我现在简单的跟你们说这十个秘诀是什么。他说第一个，你能够在压力群众的压力底下能够说不，这个你就可以站起来了。有时候就是需要有勇气跟他们说不，我不行，我不要。第二，他说讲不的也有不同的那种的方式。第二呢，你可以不必说什么，你就离开现场，你就他们讲话的时候，那你就从门前门的那边溜走了，或者是你跟他们说对不起，我要先走了，我有别的事。第二个叫离开现场。第三个呢，也不必做什么，就是不理不睬，就仍然做你继续做你要做的那些事情。第四呢，他们如果提到一些要你做违反你的信仰、违反你的这个真理的立场的一些事，你可以找一个借口，然后就推却他。对不起，我没空，最近事情比较忙。第四就找一个借口。第五呢，就转变话题。他提这个，那你说今天我们到哪里吃中饭呢？就转一个话题，可以不直接的来去面对他这个邀请。第六就是做刺惊状，就是 act shock， 有没有搞错啊？你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然后第七就是讲一个笑话就混过去，那这个当然你要预备一些的笑话，在这一种的紧急的场合你就说有一个人那就怎么怎么样，大家笑一下，那么就忘了然后呢，第八呢，就恭维对方你那么聪明，怎么会想到这样的鬼主意呢？然后第九呢，出一个更好的主意如果这样做倒不如我们去打劫银行出一个更好的主意，其实也是一个笑话那么他们那个年代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注意，青少年呢有一个年代呢，他最怕人家叫他是 chicken， you chicken out。那这个 Sharon Scott 就教这些 teenager 说，如果人家说你是 chicken， 那你就 return the challenge。If I am a chicken, then you are an egg. 那他就教他们很多这些能够面对群众压力的一些的秘诀。弟兄姐妹，我想不单单青少年需要，我们这些大人也需要。我相信你们在这个工作的场所里面经常会遇到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他们也不是坏，但是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价值观，整个的生活形态就是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觉得有一些事没有什么大不了，他就邀请你做。但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这十个秘诀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治愈我这个能够有坚定的立场，敢与别人不同，治愈我。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在属世的洪流的冲击的底下，我们怎么样回应呢？约书亚说我们已经没有的选择了，还有我们已经选择好了，我们立场显明，至于我很清楚告诉别人。那至于我什么呢？那么我们现在到第二个部分，至于我就是说你敢与别人不同，但是你敢与别人的不同的那个立场到底是什么呢？至于我，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拆开，我们先说至于我，我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我必定侍奉耶和华，先有我才有我们，没有我就没有我们，对不对？当我们要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侍奉。侍奉是什么？侍奉这个字呢，在今天的用语上面呢，我们经常就会想到我们就动手动脚的来去做事，这个叫侍奉。但是在当时候希伯来文的那个用语呢，侍奉呢不单有去做事的那个意义，也有归向、投靠、归依的那个意思。意思是说我必侍奉耶和华，我的全人都是归向我的神的，我的整个人生的这个方向，我的价值观都是属于神的。是直到一个人全心全意的奉献在神的名下。约书亚他说至于我，我必定侍奉耶和华，他没有半点的犹豫，他没有半点的这个不清楚，也不会摇摆不定。为什么约书亚会有这样坚定侍奉神的那种的心智呢？为什么约书亚说我要全意的全心的来奉献自己在神的面前呢？为什么在环境的风在吹的时候他不会动摇呢？我觉得有两个基本的原因。第一个，如果我们看约书亚的一生，当然现在是约书亚走到他年老的一个情况，约书亚记第24章是约书亚年老的时候所宣告的一句话。那么在四世纪我们就没有看见约书亚再出现了。所以约书亚记第24章是约书亚年老的时候，而从这一句的宣言，他有一生的经验来去支持他这一句的宣言。记不记得他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约书亚有份，他看见神的大能的作为。记不记得他还没有在进迦南以前，他就身经百战，他对亚麻利人的那个战争，就是出埃及记第17章，我们看见摩西在山上举手，他在山下来去带领以色列民去征战，他很清楚的看见，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庞大的这个精锐的军队，不是，乃是因为倚靠神，所以他们可以打胜这一场的仗。还有进这个迦南，他做探子，他回来的时候他的信心坚定，说我们必能得到那一块地。他与迦勒两个人站在小树的那个当中，但是因为他对神的那个应许，然后对神的经历，所以他可以站在小数的群众的当中小数的人的当中来面对多数的群众。他对神的经历 给他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然后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再一次经历神大能的恩典。然后进了迦南，他也在征战的当中，他对神的应许非常的清楚，也对神的能力经历的非常的透彻。大家记得他甚至于叫日月停止，这个我相信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了。这个是旧约里面我相信是神迹里面很大的一个。约书亚经过这些，当他经历神了以后，一个经历神的人，他在危急的情况里面，他就不会把神丢到他的背后，然后就自己走自己的道路。他会在这个难处的当中，他会在最紧急的关头能够仍然站稳他的立场，因为他的信仰不是空洞的，他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不切实际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你有没有经历神在你身上的各样的恩典呢？我的大女儿她去读大学的时候，第一年回来，她就在一个团契里面做见证。她做什么见证呢？她做了一个见证，她说以前呢，我的信仰是我爸爸给我的信仰，但是呢，我出去了以后，哇，我旁边的人呢，全部都不信主的，他们呢就在各方来去冲击我的这个信仰。然后呢，我在这个时候呢，我真正的经历到神。他说以前我是温室中的一朵花，现在呢我经历了外面的这些风雨的冲击。他说现在我的信仰是我的信仰，不是我父亲的信仰。弟兄姐妹，你的信仰有没有经过外面的这些的环境来冲击？有没有经过一些苦难来去磨练？当你经过这些而仍然坚守，你在经过这些的时候，你经历的神的信实与可靠，那你的信仰就会更真实。第二，我觉得第十四节是讲得非常的清楚，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不但要经历神，也要敬畏神。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为什么约书亚能够有那么坚定的一个立场？因为他对神有一个合一的敬畏，他知道神是可畏的，所以他不敢离弃耶和华。当然这个敬畏不是我们所谓的惧怕那么简单。大家知道惧怕也有两种，一种叫正面的惧怕，一种叫做负面的惧怕。什么叫正面的惧怕呢？正面的惧怕就是譬如说我上讲台呢，我在这个地方呢，哇，这个手都在发抖，然后呢整个讲台都在变成电台了，好像整个台都会动了，有电出来。其实不是台有电，是我有电影响它。如果我上讲台哇发抖，那我也知道很多第一次讲到的他们怕得要命。然后呢怕是一回事，怕到你自己头脑里面一片空白呢，那么你就被惧怕蚕食了你的生命，以致你不能好好的来去做成你该做的，那这个叫做负面的惧怕。今天我上这个讲台，我有没有惧怕呢？我还是有惧怕，我敬重这个讲台。我这种的惧怕是叫正面的一种的惧怕，我知道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我知道这个地方呢我不能随便乱讲话，我不能上来呢不穿好也随便这个乱七八糟就上来，然后呢讲话呢也没有预备就乱讲。 那我这一种呢是一种的正面的惧怕，是因为我敬畏这个讲台后面所代表的神，这个叫做正面的惧怕。譬如说我再举一个例，我们知道有电的那个那电源呢其实是也可以电死人的，那么如果我们去碰那些有电的东西呢，我们都应该有某一个程度的惧怕，对不对？那我们不懂它的道理的，我们就不要乱动，因为如果你乱动的话连命都没有。但是呢那些专门处理电的那些的 electrician 呢，他们有专业的训练，他们知道电是可畏的，但是他知道电虽然可畏，但是他有一定的操作的那个原理，所以他已经掌握了那些操作的原理，他还是很慎重的来去尊重这个电的那种的力量，但是他没有负面的惧怕。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怕神怕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敢来，不要，我们要怕神怕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他有一定的那个处事的方法，他是赏善罚恶的神，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要求是什么，我们敬畏他，然后照他的心意来行。敬畏神，然后再加上经历神，就让约书亚能够讲出这一句话。这句是什么呢？至于我，我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他不单敢与别人不同，他也坚信侍奉真神。然后第三，那我们把抽出来的我们现在再放回去。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这一句呢，他不单单敢与别人不同，然后坚信侍奉真神，他也深切地影响自己的家人。当时候我们也知道，在希伯来人的中间父权是蛮大的，父亲能够很直接地影响他自己的家人，而家人在他们的这个照顾的底下呢，他有很多的事情可以直接的影响甚至命令他们来去做。约书亚我相信他讲这句话不是用他的权柄一下子就压下去，我相信他在小孩的这个长大的过程里面一定用了很多的时间来把真神的这些的信仰来教导他们，因为这个家庭的教育是希伯来人的教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所以他现在他知道他的小孩在他的带领的底下，所以他知道他们已经做了他们父亲所做的选择。我觉得东方人的家庭跟希伯来人的家庭很像，非常的像，家庭的领袖就是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必须要从家庭开始来影响我们的家人，我们要带儿女到神的面前，而且要以这个为我们的首任。我经常听到有一些人说，大家听听看，信主的事情呢是孩子的事，我从来不会勉强他们信耶稣的。那这句话你觉得怎么样？在这个民主的美国的社会里面，这句话好像蛮民主的。好，那我们先不谈这句话，我们先问问大家，弹琴这个事我从来不会勉强小孩的，这个是他的兴趣所在，他要学就学，不学就算了，有没有这样说过？学中文是他们的兴趣的事，我从来不勉强他的，你有没有这样说过？还有读书 也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从来都不会勉强他。所以他快 要上一年级的时候，就问他儿啊，你喜不喜欢读书啊？你有没有兴趣要读书啊？啊，如果你喜欢有兴趣，我就送你去；如果你没有兴趣不喜欢，你留在家里也好好的，你出去玩也没有关系。你有没有用同样的这个态度来处理其他的事情呢？有没有呢？你没有嘛？我们中国父母啊，哇，就是唯恐孩子太闲了，哇，什么东西都给他做，什么东西都教他，然后出钱没有问题啊。礼拜六呢，就送他到这个，送他到那个啊。我们忙得不得了，做车夫啊。但是，一谈到信主的事情呢，哎，我们就扮演很自由、很民主的那一种的角色。哦，我从来不勉强他的。我说这个叫双重标准。我们自己好好省察一下，到底我们是不是双重标准呢？我也在这个时代呢，看到有一些的父母哈，哇。曾经有一个中国的学员这样说，他说古之孝子是孝顺父母之子，他说今之孝子是孝顺儿子的父母。所以今天呢，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看见很多的孝子是孝顺儿子的父母，这种叫做孝子。我也听过有一些的会友跟我说，他说哎呀，孩子啊，五六天呢、啊、都那么早起来、啊、礼拜天呢、啊、就给他多睡，那多睡睡到什么时候呢？睡到自己要去礼拜堂的时候，孩子没醒过来，他就也不叫，那自己就干脆就不去礼拜堂了，就等他中午起来。啊，这个爱孩子的心呢，我是蛮佩服的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就告诉我们。他的优先次序是什么？这个时代哈，我觉得纵容这个小孩哈，有时候太 permissive， 就是容许他，就是让他做他们要做的事。所以呢，今天很多的家里呢，就养育了一批自我很强，然后呢，要什么你就要给他什么的一群的。小野兽。当然我们中国人呢还好，但是如果我们一个不小心呢，也可能会这样。这个中国的学员呢，他曾经也做了一个描述，他说什么呢？他说孝子之说并不偏激，我看见过不少的孩子呢，鼓噪起来好像一营兵啊，动起舞来像戒斗，吃东西的时候像饿虎破食，那对待尊长呢，嘉宾有如生番，不如意的时候就在地上打滚，好像发羊吊，高兴的时候就把家里的东西呢弄到狼藉满室，好像惨遭洗劫。但是孝子色的父母呢，还是处置泰然，视若无睹，顶多呢就皱起眉头，然后不过皱了三四秒钟呢以后，仍旧就堆下笑容。当危及父母的生存和体面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带来一些的威吓，但是这些的威吓只会带来孩子的闪笑，因为那些的威吓从来没有兑现的。那这个叫做孝子色的父母。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很多都有家庭的规矩，我也相信我们的规矩也是蛮严格的，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规矩不是建立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修养的上面，我希望我们的规矩是建立在神的话语，让他们从小就明白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General Motors 美国的这个通用汽车公司， 他曾经说过，一个人一生平均能够影响大概162个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这个统计，但是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统计。他说一个人一生可以影响平均162个人。那么当然呢，有一些公众的人物呢，他可以影响的人可能会比较多，那么有一些呢，可能也会影响的人比较少。不过平均起来呢，他说大概是162个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给他们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而你最常接触的就是你家里的人，你家里的人到底受你的影响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影响。约书亚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不单将自己的那个坚定不移的那个对神的忠贞的信仰传递给他下一代，他影响他的下一代，然后这个属灵生命不断的传承下去，不但影响他这个小孩，他那一天呢，群众都说他们选择侍奉谁？侍奉神。所以在那一次整个的属灵的奋兴的一个大会里面，他们每一个人都对神表示他们的忠贞。但是好景不长，好景不长。如果你看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做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意思是什么？那些长老过了，约书亚过了，长老也过了，下一代就怎么样？无法无天了。因为在长老的中间，他们虽然自己有一个坚定的信仰，但是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信仰传承到下面的一代，所以到长老离开了，下面的人就没有神了。在下一代的人，第二章第十节四世纪说，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所以个人任意而行，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王，也没有人带领他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不但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教会领袖的，我们也影响我们属灵的下一代。我们在教会里面团契里面当领导的，我们也影响我们团契里面的人，愿意我们属灵生命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们低头祷告。谢谢我们的天父今天给我们这个提醒，也让我们真的在侍奉主你的事上能够扎根，能够成长，能够专征，能够在洪流的当中站稳我们的立场。主啊，帮助保守我们，让我们好像约书亚一样，敢与别人不同，艰辛的侍奉真神，然后我们也深切的影响下一代。我们求主你带领，让今天的这个父亲节，让所有的父亲过一个不单是快乐的父亲节，也是一个属灵深具意义的一个父亲节，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接受这个挑战，来去影响我们身边的周围的人。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